啊，但是我呢一直睡不睡都可以。
那你们都没睡觉啊？你给关了。
嗯，好的。所以咱们下午学习的争取的都没睡着啊。别睡着啊。好，那对上午讲的内容呢，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有一些问题要问的？
没关系，想要问的可以问啊。但是如果你说你现在呢还没想好，但是呢还是有问题想问，然后呢又不好意思站起来问，那你可以啊把你的问题写在纸上啊，然后呢交上来啊，咱们可以在结束以前呢，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做问题解答，最好是跟我们讲的内容呢有关的问题，是这样。那说跟这个内容没关的问题能不能问啊？也可以问，但是不一定答，就是这个，尽量的问跟我们学的内容有关的问题，想问的，你们对上午的哪个没理解的啊，想问的也可以问，写在纸上，然后呢，交到这个桌子上来就可以上课了，争取呢，我们可以回家的时候呀，不要带着问题回家，带着答案回家，不要带着问题回家啊。好，感谢主。那我们下午呢就开始我们下午的学习啊。那我们上午呢讲了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叫做以色列人？谁才是以色列人？那谁才是以色列人这个问题呢，就等于是在问谁是得救的人，谁是得永生的人，谁是神的儿女，是这个问题。那谁是呢？以色列人说，这还用问吗？那我们就是啊，雅各的后裔，对吧？那我们就是啊，我们这一些受了割礼的人，我们这些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的人，那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都不用问。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凡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那谁才是以色列人呢？接下来保罗讲了你看我们上午讲了两点是吧？一个是记得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事儿，跟我们启示了一个教义，这个教义叫做从应许生，然后又借着以撒生雅各这件事启示了什么叫做拣选，那就表明谁是以色列人啊？凡是从应许生的才是，凡是蒙拣选的才是。那这个是啥意思呢？我们到了等一下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再详细的做解释，这是我们上午讲的两个要点。讲的两个要点，我们再来讲第三个要点。第三个要点，那这个要点呢，好像保罗讲到九章十三点已经讲完了呀，对吧？没有了呀，你再往下讲还是讲论拣选的事儿啊，拣选公平不公平，论这事儿啊，好像后面没有了。是的，后面没了，但是前面还有。前面在哪儿呢？就是这样的，大家看到保罗在讲这个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保罗是从谁开始讲的呀？是不是保罗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的？亚伯拉罕生谁呢？生了以撒啊，讲这个事儿啊。然后又讲了以撒又生了谁呀？雅各啊，又讲了生了雅各。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讲这个的时候，保罗是怎么讲的呀？亚伯拉罕在生以撒之前还生了一个人，叫做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然后以撒在生雅各之前还生了一个叫做以扫，然后告诉我们这两个呢都不是啊，这两个才是。所以我们上午讲的两个要点，一个是借着以撒的出生所显明的，一个是借着雅各的出生所显明的。那我们讲两个，还有一个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呢，保罗没细讲关于亚伯拉罕的事呢，保罗没细讲，保罗直接讲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他没讲，没细讲亚伯拉罕的事。为啥没细讲啊？这是因为呢，整个以色列人啊，他们都知道，不用讲了以色列人呢都认识那一件事啊，也就有一个教义呢是以色列人都公认的。保罗说这个呢也不用细讲这个是事实，那就因为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所以保罗呢就不用讲了。只不过呢，在这两个事儿上，以色列人不好理解，为什么以实玛利不是以撒就是？保罗做了解释了，说这个是从肉身生的，这个叫做从应许生的。为什么这个以扫就不是，雅各就是呢？
保罗说，因为上帝要显明他拣选的旨意啊，这个是蒙上帝遗弃的，这个是蒙上帝所拣选的。这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明白后面这两段为什么是这样，所以说呢，保罗来做了解释。但是前面还有个事儿呢，是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的，所以保罗就不用解释了。但问题是啊，以色列人都知道，但问题我们不知道啊，是不是？我们这一群人呢，不会把它放在一起去想，不会把它放在一起去想呢，我们就对这个的认识呢，就会是啊。啊，就会这个留下遗憾，就是不是完整的啊。因此呢是这样的，那我们呢就要去补充上这一个以色列人所知道但保罗这没细讲的内容啊，那我们就得讲，那保罗没讲啊，那我们得讲啊。为啥？因为以色列人知道的，我们就得也讲一讲这个。那从哪儿讲呢啊？从哪儿讲呢？我们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保罗讲的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什么了呀？雅各，也亚伯拉罕就算到头了是吧？到头了。但其实我们再往上讲啊，再往上，亚伯拉罕有没有爸爸呀？
有。
你看，以撒是雅各的爸爸，对不对？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那亚伯拉罕有没有父亲啊？也有啊。那这个事儿圣经讲过没啊？也讲过，所以就是那一部分呀，我们得讲一讲。他再往前追一步啊，我们再往前追一步呢，我们想一想亚伯拉罕的父亲是谁呀？啊，亚伯拉罕父亲叫做塔拉，塔拉是不是叫塔拉呀？嗯，塔拉一共有几个儿子呀？
三个。
两个还三个？
三个。
哪三个呀？
拿赫。
啊，还有个叫拿赫是不是？还有个谁呀？谁呀？哈兰是不是哈兰？拿赫和哈兰。啊，还有一个叫谁呀？啊，亚伯兰，就是啊，亚伯兰，亚伯拉罕啊，还叫亚伯兰啊。啊，也就你会看到呢，啊，塔拉呢有三个孩子啊，他有三个孩子，然后呢，塔拉生了这三个孩子，拿赫、哈兰还有亚伯兰，然后上帝呢，这个叫了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生了谁了呀？以实玛利和啊以撒，然后呢，以撒又生了谁呀？亚以扫和雅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保罗是从这儿开始讲的，从这儿开始讲的，啊，从这儿开始讲的。那保罗呢没讲这一块儿啊，没讲这一块儿，没讲这一块儿。为啥没讲这一块儿呢？我们刚才说了，是因为以色列人都明白这一块儿的里面的重点和核心教义，以色列人是懂的，所以不用讲。但是呢，我们不太懂，所以呢，我们就得讲一讲啊，我们来讲一讲。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块，我们把这一块理解了，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事儿 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一块，那这一块在说啥呢？啊，这一块在说啥呢？我们的塔拉家呢有三个孩子，拿赫和哈兰，然后呢还有谁呀？亚伯拉罕啊，还有亚伯拉罕。那我们说呢，最终呢，上帝这个呼召了谁呀？亚伯拉罕啊。那我们来看看上帝是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的呢？啊，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件事情呢？这样，我们先来打开这个，打开哪儿呢？打开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好吧？打开创世纪的十二章，打开创世纪的十二章。找到了吗？
十二章啊，咱们读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还有第四节，一二三四，这四节圣经。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故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0岁。
好，这一段圣经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一段圣经啊？这一段圣经在叫干啥呀？这段圣经叫什么呢？神在做什么工作呀？ 这是我们公认的，对吧？
那我们为什么能够确定说神是在呼召亚伯拉罕呢？
因为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做过一个解释，就是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这是不是在蒙召蒙召，也就正在蒙召呢。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呢，神让他去，他还不知道去哪儿，他怎么样了呀，就去了这显示了什么呢？这显示了上帝在呼召谁啊？亚伯拉罕。这启示了一件事儿。为什么老想呢？神恩召了亚伯拉罕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亚伯拉罕。那我们怎么去理解上帝的呼召啊？怎么理解上帝的恩召呢？弟兄姊妹，咱们再看这段圣经，刚才你们看了这段圣经了，对吧？那这段圣经我们怎么去理解呀？你看第一节呢，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第四节马上说啥呀？第四节马上说什么呀？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怎么了呀？去了。
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说明啥呀？
圣经你们要思考啊，大家，你们要想一想。你看，当上帝对亚伯兰汉说：“亚伯兰汉，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往说指示你的地方去。”第四节马上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说明啥呀？听话，顺服，是吧？我给大家讲一下，你看，咱们一般情况下看完圣经呢，就得出这个结论来了，是不是？今天很多人讲这段圣经都是这么讲的。所以你看看，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去哪儿呢？亚伯拉罕还不知道。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去哪儿，但是上帝既然说了，亚伯拉罕就怎么样了呀？去了，这就充分的显明了亚伯拉罕的顺服。你看亚伯拉罕顺服不顺服？亚伯拉罕真顺服，那我们要不要顺服神啊？要，所以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学习啥呀？做个什么人呀？顺服的人。一般讲到什么都这么讲啊？我要告诉大家，这段圣经重点讲的不是亚伯拉罕的顺服，这个很重要啊。讲什么呢？讲什么呢？举个例子，各位举个例子。比如说呢，这个屋里一个人没有，然后呢，你从那个门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呢，你看到我在台上干啥呀？你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啊，你看到我在台上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我对这个桌子说：“桌子过来。”这个桌子就噔噔噔噔就过来了。然后呢，我说：“这个白板过去。”这个白板噔噔噔就过去了。我说：“这个椅子摆好。”这个公公就摆好了。我说：“灯开。”他就开了。我说：“这个起来。”他就起来了。请问，当你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们会得出个什么结论？
话语的能力。
你会得出个什么？你会不会得出个结论来说：“哎呦，这个桌子真顺服。”你看看，人家让他走，他就走了，真顺服。咱们得向这个桌子呀学习，学个什么，做个什么人呀？顺服的人。你们会不会得出这个结论来呀？
不会。
会不会说你当你看到说：“哎呦，这个人说桌子过来，这个桌子噔噔就过来了，过去他就过去了，过来他就过来了。”你们说：“哎呦，这个桌子是真顺服，咱们向那个桌子学习，学什么了呀？顺服。”你们会得这个结论吗？
不会。
你们会得个什么结论呀？
你是神人。
你会得这个什么结论呀？你会得：“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呢？哟，这是什么人呀？这个人是不是有厉害了？这个人太有能力了，是不是？哟，这个人让桌子过来，这个桌子就过来了，这个桌子过去，这个桌子就过去了。你看到了没有？这个光景当中呢，显示的不是那个桌子的顺服，显示了什么呢？这个人的厉害。你看，正常人一般得的结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得出个什么结论呢？这个人真厉害这个人真厉害。为啥呢？因为你看看这个人，让他过来他就过来。弟兄姊妹，你让这个桌子过来，过来，过来呀。”如果你过来说：“哎呦，你看这个人能让桌子过来，那我也说桌子你过来，他过来不过来啊？不过来。那个桌子过去他过去不过去啊？不过去，说明你怎么样了呀？没能力你看我说过来他就过来，我说过去他就过去，说明我怎么样了呀？有能力。这个一般是正常人得的结论，对吧？那当你看到说，当你如果看到我说桌子过来，桌子就过来了，过去他就过去了。如果你得出个结论说这个桌子真顺服你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说明你正常不正常呀？”不太正常你要得这个结论，咱们以后向桌子学习这个结论是不正常的结论 哎，那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打开创世纪十二章呢，是不是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啊？你看到幅啥场景啊？上帝竟然对着一个人说，啊，对一个人说什么呢？上帝对着一个人说，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人就怎么样了呀？那个人就去了。那个人有没有问去哪儿说来？问了没有？没问。往哪儿去？咋去说来没有？到底是坐车去还是骑骆驼去？走着去还是咋去？去哪儿？路在哪儿？问了没有？说了没有？都没有说。然后呢？上帝一说，说你往那个地方去，他就怎么样了呀？去了。这说明啥呀？啊，说明啥呀？是说明他亚伯拉罕听话，还是说明上帝的能力大呀？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个正常人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这样的，哎呦，你看到这幅场景的说，哎呦，上帝真有什么了呀？能力。为啥上帝有能力？能力在哪写明的呀？就是让亚伯拉罕出来，亚伯拉罕就出来，有没有能力啊？有没有啊？有。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没事的话，你在教会里面对那个人说你出来，他出来不出来啊？啊，你说这个地方你起来做全职传道，起来不起来啊？喂，他就问了，那你怎样怎样怎样问一堆问题对吧？啊，你起来干这个，你起来干那个，就不干就不干，说明你有没有能力啊？说明你没能力啊，不是说明对方不顺服，呵呵，啊，说明的是你没那个能力，你看到了没有？而上帝说你起来，他起来不起来啊？就起来啊，这显明了上帝的能力。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四节从来不是要显示亚伯拉罕的顺服，是要显示的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大能。上帝让亚伯拉罕出来，亚伯拉罕就出来，去哪儿呢？不知道。咋出来呢？不知道，对吧？出来吃什么喝什么呢？不知道。但亚伯拉罕就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最主要显明的不是亚伯拉罕的顺服，而显明的是上帝的能力。那我们再想一下，当上帝这么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有没有拒绝呀？啊，你看到亚伯拉罕拒绝了没有？没拒绝，就证明上帝的这个能力啊，是人能拒绝的还是不能拒绝的呀？人能不能拒绝这个能力啊？不能。哎，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个问题，如果人邀请你做一件事，起来做传道，你会不会拒绝呀？你能不能拒绝呀？能。但如果上帝让你起来，你能不能拒绝呀？拒绝不了。这就是人的能力和神的能力有没有区别呀？有的。这也是在了后来呢，借着十灾，大家知道埃及的是不是上帝在埃及行了十灾呀？啊，行了十个灾难，对吧？那这十灾要显明上帝的什么呀？啊，要显明什么呢？啊，要显明上帝的全能，是不是？那是怎么显明的呀？怎么就显明上帝的全能了呀？咋显明的？啊，你看上帝在。上帝对着那个河里面说，青蛙出来，出来了没有？全跑出来了。啊，上帝说这个苍蝇出来，出来了没有？出来了。上帝说狮子出来，狮子出来了没有？出来。也就是说上帝对着河里面说青蛙出来，都怎么样了呀？出来了。这说明啥？这说明上帝有全能。啊，那请问弟兄姊妹，当你站在长江边上，你对长江说，长江的雨全出来，出来不出来呀？那为啥不出来呢？是不是说明这个鱼不听话呀？哎呦，这些鱼太不顺服了，悖逆的鱼，能不能这么说呀？不能。那说明啥问题啊？说明你没能力啊，不是说明鱼不听话啊。你站在这个你站在大海边，你在对大海说这个海里面的青蛙出来，它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啊。这显明什么了呀？你无能啊，这不是显明它不听话，这显明你无能，能理解这个意思吧？你看上帝说这个太阳你别出来，出来不出来啊？三天就没出来，是不是啊？当你对太阳说，太阳啊你别出来了，出来不出来啊？出来。说明啥呀？这不是说明太阳不听话，说明的是你没能力。你要搞清楚这个事儿。上帝说太阳别出来，太阳你不出来，这不是显明太阳的顺服，这显明的是上帝的能力啊。圣经从来都是这么显明的。所以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各位啊，以后你们再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这段圣经不是要告诉你亚伯拉罕有多顺服，而是告诉你上帝有多大的能力。上帝这个能力多大呀？多大呢？让亚伯拉罕出来，亚伯拉罕就出来。亚伯拉罕有没有二话呀？亚伯拉罕有没有问说，上帝那我出去 啊，往哪儿去呢？我得考虑考虑，对吧？那你给我多少钱工资呢？对不对？我出去以后呢，这个生活怎么办呢？有没有问这些问题？没有，这个就叫做上帝的能力，让他出来他就，并且亚伯拉罕出来是不是装装样子出来的呀？我说那可是拖家带口的，是不是？全出来了，那说明那是真正的啊，发自内心的出来的，是不是？这个能力来自于谁呀？来自于神。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恩召啊？恩召呢，就下面这个恩召有一个核心，各位啊，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件事是出于人还出于神啊？恩召就是你能够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是人主动的还是神主动的呀？
神主动的，不是出于啊，
不是出于人的主动，完全谁做的呀？完全出于神的大能，对吧？完全出于神的大能啊。你注意，完全出于神的大能，这是上帝的呼召啊，并且呢，这个大能是一种怎样的大能啊？这个大能就叫做啊，有一个词叫做不可抗拒的大能啊。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可抗拒的，那叫大能，那叫大能还叫无能啊？如果我说弟兄姊妹啊，你们起来，你说我就不起来啊，我说你起来，我就不起来。你看我说这个话被你们抗拒了没有？抗拒了，那抗拒了就说明我有没有能力啊？啊，抗拒了就叫做无能，啥叫大能啊？大能就叫做不可抗拒，对吧？啊，那上帝这个让青蛙从海里面出来，出来不出来啊？出来，嗯，不可抗拒就是这样，这就叫做这个不可抗拒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不可抗拒的，这是完全出自于上帝的恩典。好，那我们再讲，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是啥呀？是为了让亚伯拉罕，我们再讲这个目的，目的是为了亚伯拉罕的，是为了满足亚伯拉罕的私欲，还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也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出来升官发财的，不是为了让亚伯拉罕出来成为一个，永远健康，然后呢，成为一个刀枪不入的人的。不是让他成为一个不会死的人的。上帝呼召出亚伯拉罕目的不是为了什么呀？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啊！你注意，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私欲，而是为了而为了什么呀？为了神的荣耀啊！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啊！这是很重要的。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好，那我们再问，那上帝是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的？我们再细问一遍，往细的思想一下啊，上帝是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的呢？上帝是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的？哎，我们想一下，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说：“亚伯拉罕出来，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像个机器人一样？是不是像个机器人一样？上帝说走我就走，是不是像个机器人一样啊？是啊，是不是？啊，是不是？是吗？是像个机器人一样的吗？过来就过来，是像机器人一样的吗？不是的，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从内心里头啊，愿意不愿意出来啊？愿意出来。他为啥愿意出来啊？为啥愿意出来呢？因为大家注意，当上帝恩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呀，为什么亚伯拉罕愿意出来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的心里头信不信神啊？信，这个信很重要啊。也就当上帝恩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就给了亚伯拉罕一个东西，给他个啥呀？给他个信。当他也就上帝召他的时候，同时把什么放在他里头了呀？信啊，他相信谁呢？信神。所以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是因着信啊，因着信就蒙召的时候就怎么了呀？出去了。哎呀，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出去了，往哪儿去呢？不知道。但是他怎么样了呀？他信。那他信啥呀？信啥呀？信啥呀？是不是信神啊？信神。那信神呢？那我们再想，亚伯拉罕的信神是怎样的神啊？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啊？是这样的呀。第一叫做使无变有的，是不是？使无变有的。第二呢？
啊，是使人，是使死人复活的。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不是这样的神啊？好，那我们再请问大家，亚伯拉罕为什么会信这样的神啊？啊，亚伯拉罕咋就信了这样的神了呢？他是因为有是儿子的事吗？啊，那个这个时候他没儿子了吧？跟儿子还没关系呢。要亚伯拉罕信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他不是因为有了以撒才信的，没信，没有以撒之前他不信，有了以撒才信的。没有以撒之前信了没有？信了没有？信。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已经怎么了呀？信了，信了神是因为怎样的神啊？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信吗？信。那他这个信这样的神，他从哪？他怎么就信了这样的神了呀？是不是有一天上帝在他的大脑里面说了一句话他就信了呀？是不是呀？不是。他是怎么信的呀？他本来就信啊。大家永远记得有一个原则啊，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原则永远不变。亚伯拉罕信道吗？信。信怎样的道啊？信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信不信啊？信。那信道从哪来的？听道来的。那就表明了亚伯拉罕在信以前有没有听过呀？听过啥呀？
听过
神是怎样的神呀？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他是不是听过了呀？那他听过，那他听过就证明啥呢？是不是证明有人传呀？没人传怎么能这么他怎么能听见的？是不是？罗马书里面时常不是讲了吗？人不求告他，人不信他咋能求告他呢？对吧？人不听见咋能信他呢？没人传咋能听见呢？他能听见就证明有人怎么了呀？讲啊，那也就他有没有听过道啊？听过，有没有听过人讲这个道啊？听过，那谁传呀？谁传呀？前面有没有传道的人啊？有啊，前面有传道的人。那前面传道的人传什么道呢？传什么道啊？就传神是啊，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那我们说呀，那人是怎么知道上帝是使无变有，是使人复活的上帝啊？这个道从哪来的？
亚当
从哪来的？从创世纪的第几章呀？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写明的上帝是什么上帝啊？
创造
的。哎，有个人敲门的。啊，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啊？是不是使无变有的上帝啊？好了啊，那么使死人复活的上帝，那么亚伯拉罕是怎么信的这件事啊？在这个之前有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啊？有没有啊？如果没有他怎么能信呢？信就证明怎么有没有啊？有。哪有呢？最早就去处
最早
就出现在哪里呢？创世纪的第
三章。
是不是创世纪
第三章啊？
创世纪第三章有没有使死人复活的事儿啊？有没有啊？有的。创世纪第三章有没有死人呢？有啊，因为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说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亚当是不是吃了呀？吃了死了没有？
死了。
死了没有？灵魂怎么样了呀？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啊？亚当继续怎么样了？活在神面前是吧？那亚当怎么不是死了吗？怎么能活在上帝面前呢？因为他已经怎么样了呀？复活了啊，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就有一个死人复活。那怎么活过来的呀？怎么活过来的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件事？就是圣经里面上帝特别给亚当做了这样一件事，就是也就是亚当那天是不是犯罪了呀？犯罪了该被怎么样了呀？被杀掉。就那天该死的是谁呀？亚当。可是上帝呢没有把亚当杀，你发现了没有？杀了一个什么了？杀了一个什么呢？杀了一个动物。然后把那个动物的皮子穿在谁身上了呀？
亚当
的身上。那想想这个皮子穿在亚当的身上，是不是只是戴了个皮帽子呀？
不是。
是不是只穿了一个皮衣啊？
不是。
那全身是不是都遮盖住了呀？
对。
遮盖了没有？遮盖住，全身都遮盖住了。那当全身遮盖住的时候呀，大家想想，从远处看亚当就像个什么呀？
动物。
是不是像那个动物呀？像那个动物一样，哎，就从远处看，就像它这样，因为它身上全部披的是那个皮毛，对不对？远处看，也就当听懂没？当你披个羊皮的时候呢，当从远处看的话，这就是个什么人啊？这就是个羊啊！亚当呢就穿了一身皮子啊。那我们说，上帝还会不会杀这个动物了呀？还杀不杀了呀？不杀了，为啥不杀了呀？因为已经杀过了，看到了没有？也就那一刻，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就是亚当的，
就是那个皮子底下。为什么这个皮子底下是最安全的呀？
因为别的都该杀，别的要该杀的话呢，都得杀。就这个羊怎么样了呀？不用再杀了。为啥不用再杀了呀？
因为已经杀过了。大家能不理解这个意思呀？能理解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在内蒙那边呢，有很多放羊的人。那个放羊的人呢，他们会放很多的羊去草原上啊，尤其到了秋天的时候要去吃那些草
啊。那你知道这个牧人啊，他们这个在那边放羊的话，你放好几天，他们都不回家，晚上呢就会睡在草地上。你知道他们睡在草地上怎么睡吗？啊，他们先会用火怎么样了呀？他们会先用火烧一圈，把那个草地啊先烧了。烧完了以后呢，他们会睡在哪儿啊？睡在这一个烧完的这一个又黑又脏又是灰的这个地方。其实大家想一想，睡在这个烧过的地方脏，还是睡在草地上？睡在这个烧过的地方舒服，还是睡在草地上舒服？
草地上。
草地上舒服，但是他们不睡草地上，他们睡在这一个烧过的地方，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安全。为什么这样安全呀？
这个烧过
了没有？为什么这样安全？如果失了火的话呢，这个地方是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如果失火的话，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失火这个地方最安全啊？因为这个地方已经烧过了啊，已经烧过了。虽然不舒服，但是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因为已经烧过了，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同样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说这个世界上舒服，还在基督里舒服？
世界上
好像是不是世界上犯罪更舒服啊？想干啥就干啥。可是你知道哪儿最安全啊？基督里最安全。为什么基督里最安全啊？因为基督已经被杀过，也就是上帝要审判所有的罪人，唯独到这基督这儿的时候就怎么样了呀？就不杀了。为啥不杀了呀？因为耶稣已经怎么样了呀？死过一次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藏在哪里是最安全的呀？藏在基督里是最安全的啊。所以当你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呀，你就不用死了，不用死了，你能够活在上帝面前。所以这个叫啥呀？这个叫做死人复活。所以你看，使亚当复活的就是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皮子。当然我们知道那个只是一个预象，最终指向了谁呀？耶稣基督啊，最终指向了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讲了使无变有，第三章讲了什么呢？使死人复活。好了，那也就这个事儿亚当信不信啊？亚当信不信啊？信。那请问亚当给他的孩子们讲，亚伯信不信啊？
信。
你看亚伯因着信，亚伯因着信这两件事儿啊，亚伯就献上了什么呢？啊，是不是羔羊的脂油啊？亚伯就献上了。那该隐信不信啊？
不信。
不信。该隐献祭了没有？献祭了。但是他怎么样了呀？
不信
啊，他不相信这个事儿啊。亚伯相信这个事儿。标记就是这个。那么他们相信就会往下怎么样了？传到哪儿了呀？传到亚伯拉罕的耳朵里面。那亚伯拉罕信不信呢？啊，亚伯拉罕信不信啊？啊，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信的呀？啊，听到就信了呀。对不对？你是不是听见福音就信了呀？
没有。
我啥时候信的呀？恩召。当上帝恩召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才会信。亚伯拉罕就信，亚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当圣灵恩召一个人的时候啊，圣灵是怎么恩召啊？借着什么呀？就是借着外在的这个听什么呢？听福音啊，借着听福音啊，借着听福音啊，借着听福音，然后才会怎么样呢？信福音，对吧？借着听才会信，那信了才会怎么样呢？得啊，这个才会能够在神的面前得永生啊。所以这样来的话呢，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恩召在前还是我们的信在前呀？
恩召在前。
嗯，就上帝恩召我们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大家，先重生还是先相信啊？
先相信再重生。
先从
啊，
先从
先
从
先从先相信还是先从生啊？
先相信我是老
先相信从生。
当然，我们说按照时间次序的来讲的话，这两个是不是同时的呀？是的，按时间次序是同时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次序叫做逻辑次序，按照逻辑次序来讲的话呢，有一个先有一个后，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这就等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换个方式来问，如果不是圣灵重生我，我怎么能信呢？还是说，如果我不信，圣灵怎么能重生我呢？
第一个
哪个呀？
第一个
第二个呀？
第一个
第二个呀？
第一个
啊，如果不是圣灵重生我怎么能信呢？还是说，如果我不信，圣灵怎么能重生我呢？哪个对呀？第几个呀？第一个。这个问题其实就在问呀，到底是我的决定驱动了上帝的决定，还是上帝的决定驱动了我的决定？
上帝的决定驱动了我的决定。
就是说，到底上帝的决定是我决定的一个回应，还是说我的决定是上帝工作的一个回应啊？是谁对谁的回应啊？啊，我们的决定是对上帝工作的回应，是上帝的工作驱动了我们的决定，不是我们的。工作驱动了上帝的原因，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是圣灵若不重生我们就不能
相信
啊。以前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就不信这个话啊，就你这个道理是错的啊。他明明就是什么样了呀？是我信的啊。他说，如果我不张嘴说我信，圣灵怎么就能重生我呢？啊，我就奇了怪了。他说我要不张嘴说我信，他怎么就能重生我呢？啊，因为我张开嘴说我信，圣灵才会怎么样了呀？重生我。我要不张嘴说我信，圣灵怎么就能够重生我？就不信。啊，那请问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呀？
不对。
哎，你这个说法何等的骄傲！哎，等他后来真正明白了以后，他还为这个事儿专门认罪在上帝面前。他主啊，我怎么那么骄傲呢？原来呢是圣灵的工作驱动了我们的什么呢？工作啊，不是我驱动了。圣灵啊，后来他明白了，若不是圣灵感动，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为主，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人都是什么人啊？人都是罪人，人都是什么人呢？刚硬的人，是不是都是刚硬的人啊？信不信啊？不信，人都不信，不信。传福音弟兄怎么传福音跟你说你信不信啊？
不信。
那你后来咋就信了呀？
后来因为
所以你看到呢，这个。大家知道，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呀，就借着门徒开始，是不是在世上传道啊？传福音。那传福音呢，给这个传不行，给那个传不行，给那个传不行，那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呀？神迹啊！这怎么办呢？上帝就差遣了他的保惠师，差遣了人的保惠师谁来呀？圣灵来。那圣灵来的时候带着什么来的呀？圣灵来的时候带着这个来的啊，带着一个什么呢？能看到这个字吗？带着个针来的，带针干啥呀？带针干啥？就来扎你的。圣灵是不是见谁扎谁呀？不是啊，圣灵扎谁呢？圣灵的兜里面有一个什么了呀？名单，这个名单是谁？是哪来的名单呀？就是圣天父在创立世界以前说怎么样了呀？拣选的，有没有名单呀？有名单，那圣灵照着这个名单就看，哎呦，这一群人呢正在干什么呢？有一个牧师正在给这一群人传道，这一群人呢有500个人正在传福音呢。大家看一看这五百个人里头呀，哎，有2个人在这个什么了呀？名单里啊，在这个名单里。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说了，你们要信耶稣，大家说什么了呀？我们不信啊。那两个人说啥呀？不信啊。说你们信，那我们就不信啊。你信我就不信，那不信咋办呢？正在干啥了呀？拿针扎你一下，一扎就怎么了呀？我信啊，一扎就我信，对吧？啊，行吧，弟兄姊妹，你看看传福音给你说你信不信啊？不信，那你后来咋信了呀？是不是被扎了一下呀？要不扎你一个比一个刚硬，怎么就能信得了呢？对吧？信耶稣得永生，你见过永生吗？没见过。你见过耶稣吗？没见过。信耶稣上天堂，你见过天堂吗？没有。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就这道理你能信得了吗？ 宁可相信人是猴子变的，也不相信这道理，对吧？这很难信，怎么就我们这个大脑怎么就能信得了这事儿呢？还信了个耶稣，还不是个中国人啊，对吧？你要说信个中国的，我还差不多努努力还可以，你还信了个以色列的，哎呦，这事儿就不好信啊！不信，不信，我才不信呢，我是无神论者，不信。啊，不信不信不信，有一些圣灵一扎起就上来，我信啊，我信。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些，你能够相信都是哪来的？圣灵是不是圣灵扎过呀？啊，这是不是圣灵讲的呀？这可不是我乱编的，你乱编的吧？你这是啊，这是我乱编的吗？不是。你有没有记得有一次五旬节的时候，那一天呀、啊，从天上来了好几万人来听到啊，去各国来的以色列人来这儿听到，那彼得在那儿讲道。讲着讲着呀，讲完了以后呢，就有3000个人觉得怎么样了呀？扎心。那是不是全场一共就3000个人呀、啊？不是，那人可多了，那好几万人呢。那只有3000个人觉得怎么样了呀？扎心。你说这心谁扎的呀？是彼得扎的吗？我谁扎的呀？圣灵扎。一觉得一扎心就开始问彼得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说你当悔改信耶稣啊。他们信了没有？信了，当场就受洗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呢，你在听到的过程当中能够觉得扎心，这工作就不是人做的，这工作谁做的？圣灵做的啊，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大家知道一个人啊能够相信，完全是被谁的工作呀？圣灵，不是圣灵扎你，你是不会信的。你不是说我不信圣灵怎么能扎我呢？不是的，圣灵扎了你才会怎么了呀？信。那么有没有这种情况呀？就是呢，圣灵扎了半天扎不动。哎呦，这个人太硬了，一扎针都断了，没扎动啊！圣灵说呀，你看这个名单上明明有这么个人啊，明明有这么个人，那我到这个名单扎他了，结果一扎扎不动，一扎扎不动，一扎这个时候我就不信，最后针都断了啊，这个扎不动，圣灵说那就算了吧，拉倒，完事儿，会不会成为这个问题啊？
不会，
会不会啊？
不会。
啊，会不会啊？如果会的话了，那圣灵还叫圣灵吗？对吧？啊，那圣灵还叫大能吗？大能叫什么大能啊？不可抗拒，就一扎你就怎么了呀？就信了。你再刚硬，在圣灵面前呢，在圣灵面前啊，一扎就信啊。所以呢，也就圣灵有没有存在这个问题呢？就一扎扎不动的情况有没有啊？没有的。以前我在山东服侍的时候呀，有一个姊妹呢特别热衷传福音，但是她丈夫呢就是不信，她丈夫死活不信啊，然后她就得出个结论来说呀，她说全世界的人都有可能信，但我丈夫就是啊不会信，我丈夫那个心啊比厕所的那个石头还要硬，又臭又硬，就是不信啊，就是不信。然后呢但是她丈夫呢特别爱这个姊妹呀，人家这两口子关系很好啊。啊，妻子很爱丈夫，虽然不幸也很爱他，丈夫呢也很爱妻子，然后这个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丈夫呢，每一个礼拜天都送他老婆去教会聚会，怕他走在路上呀不安全，就开着车把他送去，送了去以后呢，还要接回去的，那接回去吧，又这个来回耽误事儿，他就干啥呢？他就坐在后面听到，这个丈夫就坐在后面听到，啊，坐在最后一排，那等啥呀？就等着结束了把他老婆叫回去。那在整个牧师这个组织崇拜讲到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吗？这个人啊听到可认真了，真的比基督徒还认真。他为啥要认真听啊？啊，认真听完了以后，他就是为了要跟什么呢？跟他妻子还有跟教会的这个牧师辩论啊，他要辩，意思你讲的是错的。他认真就是要挑你的毛病的，每一次都这样，每一次都这样。他每一次听完了之后呢，他回去跟他老婆辩论半天。如果有个从外面来的老师来这儿讲课，他其实也很热心的请这个老师吃饭，然后跟他老公呢谈福音。但每次谈福音的时候都被他老公给怎么了？反驳，因为他老公是一个很有学识、很有文化。很有这样的一个男人，他是一个做企业的一个老板，做企业做得很大啊，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这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啊，那他讲这讲那，很多牧师都没听过啊，讲讲什么孔子呀、啊，讲讲老子呀、啊，讲讲道家，讲讲科学什么的啊，两三下就把这个牧师给什么了呀，过到了，每次都这样，整整过了多少年呢？10年。这10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啊，就是这么刚硬啊，所以他其实就是说别人都能信，就他怎么了呀，不能信。怎么传都不能信，但是啊，后来呢，有一次参加一个 企业家团契，这个企业家团契，来这儿听课的人全部都是企业家，做老板的，做公司的。那一次来讲课的那个老师是谁呢？是前摩托罗拉的总裁亚太区总裁石大坤先生，然后呢也是前百事可乐的亚太区总裁，是个很有威望的一个，在也就在做企业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好像那个人呢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光他自己就捐了5亿非常有钱，然后呢做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但是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非常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他已经退休了，这个传道人也就那个弟兄呢，他别人不服，但他特别服这些成功人士服成功人，所以人家跟他说了他就不敢辩论然后呢他在那跟他讲讲福音，因为那天企业家团契嘛，也不是讲商业的事，就是讲福音，他来讲福音。那讲福音呢问你明明啥问题那个人呢也不敢辩论，要是隔别人他早就该辩论了也不敢辩论那一看呢这个人不敢，那也没人辩论，那这个石老师就说这样这个有没有中间没有有没有没信的了他记得他这个人没信没信，那你愿意不愿意信呢？他也不说话他也不说，因为他也不愿意，他也不想不好意思反驳，不愿意说。但那个石大坤他以为他要信了，说这样你跟我做个决策祷告做个决策祷告好了，那就开始做决策祷告了做决策祷告，我们一般情况下做决策祷告呢都很短那一天那个老人家祷告那祷告了好几分钟，大概快10分钟了大家都跟着一块做决策祷告，那个人也跟着决策祷告，祷告的前3分钟的时候呢，大家都算闭上眼睛等了，就他干什么呢？瞪个眼睛瞪个眼睛，因为他不信嘛，他也不想祷告，就瞪个眼睛，就跟一句说一句，跟一句说一句。大概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呀，他忽然之间就跪下来了，然后呢眼泪就流下来了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再祷告就开始哭了祷告的过后开始干啥呀哭的声音很大很厉害了开始认罪了那一天开始怎么了呀？那一天开始信了那一天开始信了以后呢，信了大概不到3年，在教会里面已经开始带领查经了他怎么带信了3年就能带领查经了呀？因为他已经听了10年道了，你知道过去听了那10年道有没有用啊？有用，哎呦，那10年的道对他来说呀很有帮助他就会想起了过去听的那些道因为他很认真的在听，但是过去听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当他信了以后呢，就想起过去的10年听得到对他现在的生命都有什么了呀？帮助和长进所以他对圣经比很多信徒都懂得多比老信徒都懂得多因为好多老信徒呢没咋认真听，人家认真听听了还记就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服侍主的一个弟兄是山东那边的所以你看他能够在那一刻归信上帝，那工作谁做的呀？是不是圣灵扎了一下呀？圣灵扎了一下，当然我们说这是个人经历，不代表大家都得这样，不是大家都得这样，只是这个个人经历是这样的。那我们说这个经历是谁做的呀？神做的，要不是圣灵扎那么一下，这个事儿他是绝对不会怎么样了呀，信的。所以这样就让我们看到这样可以看到一件事，圣灵只要扎，有没有扎不动的人啊？没有。那咱们这么大家有没有另外一种情况呀？圣灵看这个名单上呢没这个人，但是这个人都不错这个人挺好，然后圣灵呢就在这个名单之外扎了一个人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啊？
不会
呀，不会。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上帝咱们说，如果说上帝拣选了100个人，在全世界拣选了100个人那么圣灵来恩召的时候会不会招101个呀？会不会招99个呀？有一个招不回来会不会呀？不会。圣灵会招几个呀？
100个。
上帝拣选几个？圣灵就怎么样了呀？招几个那圣灵会不会说，我看那几个人不错，那几个人不错，再弄上200个嘛，变成300个了，又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不存在。那存在不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上帝没拣选那个人呢靠着自己就爬上天上去了，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也就将来有一天在天上的人数确定不确定啊？确定。有没有这一种情况呢？就是出于上帝的意料之外了，怎么这个人就上来了呢？上帝说我就没想到你能上来，你咋就上来了呢？有没有这个情况呀？没有。上帝说呀，我想着那个人肯定能上来，结果没上来，有没有这个情况呀？
没有。
那咱们的聚会会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咱们聚会呢，今天要学一天的聚会，那牧师就想了，今天一天谁能来呢？他就想了，那几个人肯定能来，结果没来。你想那几个人今天肯定不来，结果那几个人来了，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教会存在这个问题，那将来在天上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上帝想那几个人肯定不会来，结果跑去了，那几个人肯定能来，结果没来，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没有，也就能够上去都是因为谁啊？神的恩典，就是这样。所以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恩召啊，恩召呢不是出于人的主动，乃是出于神的大能。这个神的大能人能不能抗拒啊？不能。但是我们说人能不能抗拒福音啊？我给你传福音，人能不能抗拒啊？能。但是圣灵召的时候能不能抗拒啊？不能。所以我们就把传福音这个事儿被称之为叫做什么召啊？外召。然后呢，把圣灵的扎心这个工作是叫什么召？叫做内召。外召人能不能抗拒啊？能。内召能不能抗拒啊？不能，因为这个叫做圣灵的大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圣灵是有这个，就圣灵招谁，也就是这个内召谁做的工作呀？圣灵做的。外召谁做的呀？是圣灵建在教会做的，对吧？那么圣灵内召工作的时候，圣灵是不是拿着名单在招啊？是不是呀？是的。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拿着名单在传呀？
不是。
上帝有没有把他拣选了谁的这个名单给我们呀？
没有。
啊，要是给我们是不是就好了呀？要是把这个名单给我们了，那传福音就简单了，对吧？就照着名单传，那传一个就进一个，传一个进一个。可是名单给你了没呀？没给。那没给呢，你给谁传呀？给谁传呀？那就是见了人就传啊，见了人就传，见了人就传。但可是不是是不是传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呀？不是，见了人就传，但不是传一个就进一个，那谁能进来呀？上帝所拣选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传福音可不能挑对象啊，我们是见了人就传，见人就传，见人就传啊。但谁能够最终信呢？那是谁的工作了呀？是你的工作啊。但是我们用一下上午的原则啊，当你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没信，你应该咋说呀？你传福音那个人没信咋说呀？你是不是这么说呀？我一看你像个，我一看你像个灭亡的人。哎呦，你还不信，你不信，我一看你像一个预定当中灭亡的人，能不能这么说呀？你不能这么说啊。那你咋说呀？你能不能这么说呀？上帝的时候没到，能不能这么说呀？也不能啊。你应该咋说呢？你应该说我可能传的不对啊。这个责任找谁的呀？找自己的。你不能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上天堂，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那个时候我就不信，我一看你像个灭亡的人，能不能这么讲啊？不能。那你说这个，那上帝的时间没到，到时候再说吧，能不能这么说呀？也不能。你应该说呀，我可能传的不对，责任找谁的呢？找自己的。那你就回去学啊，学好了再传，他还是没劲，你应该咋说呀？可能我传的还是不对，还得需要再怎么样了呀？再学习。哎，那学习学习，跟牧师说一说，牧师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呢？牧师说你讲的对了，那你讲的对了出去传还是没劲，怎么说呀？啊，怎么说呀？啊，给我的水呀，不是给我的。那你咋说呀？你应该说，可能我行的不好啊，我可能我做的不好，没有影响到他，是不是回去了好好做呀？哎，所以你会发现了，没有你传了半天没信，责任找谁的呀？咋的？到死了他都没信，你应该咋说呀？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了，这个人呀，还有可能就是预定当中灭亡的人。哎，他要没死，这个话能不能说呢？不能。但你一传福音，这个人信了，你应该咋说呀？你能不能这么说呀？你看看我多会传，哎，能不能这么说呀？不能。你应该咋说呀？上帝的时间到了啊，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要总是学会把功劳归给谁呀？归给神啊。把责任归给谁呢？归给自己。感谢主，就是这样啊。你们中午都没休息啊，我们第一课已经结束了，你们都没睡着，功劳是谁的呀？上帝的。你睡着了责任谁的呀？
自己的
啊。你不能说上帝让我睡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来讲。